旧约的雅歌第六章十一十二节。我们请 Rosa 再为我们念哈。旧约雅歌第六章十一十二节。
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还有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三节。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谢谢。还有第八章第八节。
我们有一小妹，她的良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
好，谢谢。我们上一回讲到，从这几处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服侍哦，讲到爱的侍奉。雅歌其实从一开始还有到结束，他都在讲到服侍。可是他的服侍很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服侍，一个爱的侍奉。好，那我们要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看看雅歌这个女子啊，她的服侍跟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哈、这个大儿子的服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谢谢。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他这一句话，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好，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他的服侍，他就是一种好像一种为了工价而服侍的，好，一个责任而服侍的，好，一个义务而服侍的，他不是一个在爱里的服侍。好，他并不觉得以跟父亲在一起，常常可以跟父亲在一起，好，以至于呢就很想觉得说我可以担当父亲，分担他一些劳苦，一些工作为快乐。好，他是觉得说，你看我从来没有背过你的命，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一定都是父亲叫他做什么，好，我就做什么。好，叫他做这个，好，他就做这个，做那个他就做那个，没有违背。但是呢，不是在爱里的服侍。我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从别州打电话给我哈，他就说他在教会里面呢，很少听到传讲爱的信息，哈，都是讲律法啊、规条啊，哈，一个基督徒呢就是该这样，哈，一个基督徒就是该那样，哈，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样的责任，哈，我听了我就觉得很难过。对呀，为什么这样的悲哀？我们的神他就是爱，可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 所带出来的神的儿女，所教导神的儿女的，只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该尽这个责任，你该十一奉献，你该传福音，你该要有服事。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儿子的这种服事法。我没有违背你的命啊，可是你看这个大儿子对那个小弟弟哦，没有一点爱，而你会发现他对父亲也没有爱，他只是因为我是你的儿子嘛，所以呢有这么多田地，你叫我要耕我就耕，你叫我要去放羊我就去放羊，他就是做这样的事。那一个呢，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大儿子他不是儿子的心，他是奴仆的心。只有奴仆在做事才要工价嘛，好，而且奴仆呢才会跟另外别人在比较工价谁高，儿子不会的。我觉得一个你看有些人哦，他当了父母以后，哎呀，他才会想到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好，当他为人父母的时候啊，他就会体会那种做父母的爱跟辛劳，以至于他就好希望多多去孝养他的父母。可是他父母不在了，为什么？因为他当了父母以后，他才开始更有爱，也更去摸到为人父母的爱，所以他就很想多多的去孝养他的父母。可是父母不在了。那一个这个大儿子呢，如果他的心他是觉得说，哎呀，我的父亲年老了哈，哎呀，给我身体这么好，我可以多做点事，这样担当他，让他不必那么辛苦，所以他觉得，哎呀，我多做一点，我父亲就少做一点哈，啊，他就觉得很快乐，好，那这才是一个爱的服侍，一个儿子的心，好，他这个大儿子，他。没有说以为父亲分劳为乐，也没有以能够与父亲同在为乐。他的服侍是这样的服侍，没有违背你的命，我们都没有违背。我觉得这个大儿子的服侍很光照我们。今天我们是像这个心腹这种服侍，我们再回到雅歌里面了。我们看这个心腹的服侍哈，他是什么？我的良人来吧。他是主动的，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好，还有呢，他也是，他都说，我们早晨起来，我们去看看这个葡萄园如何？那个葡萄园讲到神的合场，讲到教会。我们一起去看看，哎呀，教会有没有越来越增长啊？啊，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越来越爱主啊？哈、哦，有没有越得着主越丰富啊？哈、哦，有没有好好的灵修生活啊？哈、哦，他就是一个那个我们，哎呀，他是一个那么主动的，充满了爱的火热，对神充满了爱，他对人才会充满了爱。充满了主动的关怀，而不是牧师叫他做这个他就做这个，叫他做那个就做那个，我都做了。如果我们是像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心态哈，人家分配给我这个服事我就做啊，那个服事我就做，做一做以后，你就会变成开始跟别人比较，为什么都是我做，他为什么不做？哦，我为什么做的比较多？为什么都是我们单身的做？哦，结婚的他们都不做，为什么每次都是我煮饭？啊，他们都不煮。如果我们是大儿子的那个奴仆的心，我们就会是这样。我们在 LA 在洛杉矶啊，那个我们刚开始聚会就是在我住的地方嘛哈。那因为我就聚完会呢，我就刚开始啊，人很少，所以我就比较有时间啊，那我就很喜欢煮给弟兄姊妹吃啊，哈，那就煮给他们吃，请他们留下来，这样边吃饭大家可以交通啊，哈，这样。 才煮了几次以后啊，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哎，江姐，下次我来煮，下星期我负责哈。啊，他负责，然后他就自己要掏腰包，然后煮给大家吃，然后就下一次又是另外一个又说，哎，下星期我负责，另外一个下星期我负责，就变成他们自己轮起来，而且那个就有一个人呢，就一张纸在那边，大家就主动的去填，没有分配的，都是主动去填，好，而且包括一些在读硕士班的学生，你知道学生都是一直在花钱的嘛，是最没钱的，但是呢。他们自己掏腰包煮给大家吃，那时候我们大概差不多，哎，渐渐人多起来，差不多20个人，20个人啊，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他们自己主动这样煮。那学生呢、啊，我要拿钱给他，他也不要，他就说：“哎呀，他们就是那么乐意。”好，那有一次礼拜天聚完会，好，聚完会，那有的就在那里。那个摆桌子啊，哈，那几个弟兄就在那煮菜啊，哈，那有一个别教会来的一个神学生哈，他也是个传道人，后来去读富乐神学院哈，那他来我们教会聚会，那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坐我旁边嘛，他说，哎，秀琴啊，你是怎么训练这些人的哈？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教会都是弟兄在煮菜耶哈、啊！我说我没有训练啦哈、啊。他说为什么他们都是弟兄在做菜啊？我说因为他们爱多嘛哈、啊，这不是训练的，因为他们爱多，所以很乐意做给大家吃。那我们在新竹也是这样子。我们新竹的那些毕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到全省各地去，就是当兵啊，到哪里去就在哪个部道所聚会，或者是工作后来到哪里去就在那个地方聚会。哎呀，我们每次春夏夏令会、冬令会哈、啊，同工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哎呀，各个部道所的都很称赞我们新竹的弟兄们啊。他说：“哎呀，你们新竹的弟兄又柔和又谦卑啊，哎呀，实在是。”各方面都那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竭力的追求主，那不是训练，那是一个人更多的追求主，更多的被神的爱充满，他就有爱，他就很乐意做。好，所以在我们新竹的教会，我一说，哎，我们应该这个选选模范丈夫啊，哇，好多太太都要竞选，为她丈夫竞选，请投我丈夫一票。你知道一个太太来为丈夫拉票，这是最标准的丈夫，那是最真实的，完全没有假的。所以我就想到雅歌哦，他你从雅歌，你看像第二章哈、哦、第四节讲到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好，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好，那后面也是他就说，哎呀，我起来寻找我心所爱的。好，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好，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好，你会发现雅歌哦，整卷的圣经你会看见整个的过程，就是神一直建造，一直浇灌他的爱在这个姊妹的身上。神一直在把他的爱倾倒在这个姊妹的身上。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历程，就是需要更多的来追求爱，而且更多的被他的爱充满。从我们一信主，神就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牵到他爱的国度里，然后在他爱的国度里一直的成长。所以基督徒需要认识我们那个追求的方向跟标杆，不是我信主越多年哦，我越多知道有关神的事，越多知道有关教会的活动，然后我越知道要传福音的技巧， 啊，带慕道班、出信造就班的方法，啊，不是这样而已。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一直在追求的就是，主，我要更认识你的爱，我要更多的被你的爱充满。如果你不是在这条路上，你有一天你就发现你有了很多传福音的技巧啊，带慕道班、出信造就班的方法，可是呢你不想带，你也不想服侍，你只是整个瘫在床上，甚至连聚会都不想聚会。为什么？已经服侍太累了。或者呢，看见别人没有做那么多，我做的比较多，就开始像大儿子一样生气，不再进去了，教会不再进去了，好，开始生气。我昨天知道说有一个教会，哎呀，他们增长很快啊，他们很注重灵恩，很注重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赶鬼啊，医病啊，那增长很快，是在那个城市里面增长最快的一个外国人的教会。可是才没有几年，他们内部整个充满了纷争，充满了纷争。而且那个问题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虽然你可以看见，哎，有果效，服事有果效，教会增长，可是问题是我里面的爱有没有越来越增长？我对耶稣的爱有没有像这个心腹一样，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这个心腹他有很多的果子，而且还继续有新的果子一直结出来。无论是他生命的果子，无论是带领人认识神那个灵魂的果子，他都一直结出来。但是呢，他没有觉得我越来越行了，我越来越有经验了，我越来越服侍。没有，他说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果子不是让我来夸耀的，这果子不是让我来享受，这果子都是为你存留的，这是归给你的。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服侍应该怎么样？我们服侍完了以后呢，在外面做完工以后回来呢，就是应该在主人的面前说，哦，主人，你还有没有什么吩咐？我做那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像大儿子，他做了他觉得应该有奖赏，他不是。你知道那个爱哦，在爱里面哦，一个人如果充满了爱，他常常就觉得我爱他还爱不够，还爱不够。有一个妈妈就跟我，昨天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因为她只生一个孩子，她就觉得说，哎呀，那这个孩子一生都只有一个人哦，会不会太寂寞了？哎呀，这一点就是我会觉得对她很亏欠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妈妈就是这样，充满了爱，已经很爱她了，可是总觉得还亏欠，还爱得不够，这就是爱。如果我们一切的服侍都是这样，那个从里面充满了爱而去服侍，就觉得我还做得不够多，还不够好，不够完全。所以圣经里说，爱里要常以为亏欠。神为什么还要教？因为我们太不懂得爱了，我们没有更多的被神的爱充满，所以神需要教，保罗需要写书信教怎么样才叫爱。爱人要常以为亏欠，常常觉得我实在爱他不够多，太亏欠了。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常常称赞他嘛，每次我们去他家，他太太都用那种很欣赏的眼光在看着他先生啊，这样他常常说，哎，他先生多好啊，多体贴啊，晚上都是他起来啊，就是要我多休息啊，他就常常很称赞他。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哎呀，你是怎么学的啊？ 他说哎呀没有，我还太多需要学啊，其实我都还很不够，我觉得自己实在还很不够，还太多需要学。我们这个弟兄他是个博士，好，他那时候刚结婚，你知道他们夫妻刚结婚的时候这个也是冲突很大，那个这个姊妹弟兄很内向，所以常常不说话，然后自己受不了姊妹呢，就只有自己一直在对付自己，对付自己。那可是姊妹又不知道她到底不高兴什么，姊妹就要她说出来，说出来，她又不说，她说你再不说我就把这个杯子摔在地上去了。那因为她要弟兄说出来，要沟通啊，沟通。后来这个弟兄开始学习说出来，说出来，两个就越来越有沟通哈。我也是教导，就是说。夫妻同工之间有什么事要尽量说出来，不要一直哎呀我要对付自己，你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事常常会发生的哈，所以没有办法压抑的，你宁可说出来，人家对方发现哦，那这个我很容易就可以改过来啊，哦，我注意一下就好啦，好，那所以这个要说出来。就这个弟兄他自己刚开始啊，所以他就开始学习。他以为以前他以为说，哎呀，反正我很爱我太太啊，所以我们婚姻一定很幸福的啊。就没发现，没想到一结婚发现不是这回事，不是你爱他就没问题的，问题很多的。因为你很爱他，可对方一点都不觉得你爱他。好，那所以这个弟兄就开始学啊。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觉得结婚哦，这个。结婚比修博士班的课还难多了，哈，要一直修一直学。那可是就是因为他有学习的心，所以他就一直的进步，一直进步啊！到现在他们夫妻真是好，非常的好，啊！每次那姊妹给我写信，都是对他先生充满了称赞。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他不觉得我已经很爱我太太，他常常觉得还爱得不够。还学得不够，这样的人就是很有盼望。真的，基督徒也是。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我不够了？我前这个今天看的这个牧主家训，我们后面有哈，那个我们的李慧姊妹写的这一篇呢，我觉得很好哈。他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姊妹向他挑战他的信仰，哈，好，就问他很多问题，哈，你为什么要服侍？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哈，你觉得你是蒙爱的吗？这些问题，他觉得他听了很气，哈，把他搞得觉得内心很激战不休。可是呢，他开始真的去面对他里面他跟神的关系。那个姊妹就跟他讲，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暂停一切的侍奉，好好的为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祷告。好，那他真的开始来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好，以至于有很多个清晨很早就起来的日子在主的面前。好，当他这样以后，主就开始一直的光照他，一直的光照他。好，那悔改，光照悔改。好，所以在这一次的冬令会，他那样子的遇见主，主那样子大大的浇灌他，哦，他感受到主的甜美的爱情。好，所以他说他现在的服事就不一样。他跟人家谈到神的爱的时候，神舍命的爱的时候，里面的爱就一直涌流出来。这才是对的，这不是一个责任心说，哦，义务说我该传福音，我该跟人家谈神的爱。可是讲到神的爱没有感觉。你看一个姊妹哈，她丈夫有没有爱她哈，你看脸就看得出来。真的。一个姊妹如果她结婚以后先生很爱她，就发现哎呀她变得很年轻了，哦，啊，变得很漂亮，哦，可是呢她如果结婚以后丈夫没有爱她，你发现哎呀整个脸就很不一样，哦，会老很快，哦，但是我们在耶稣里都有盼望。地上的良人不懂得爱你，但是有一位天上的良人 非常的爱你，非常的在乎你，而且呢，当你地上的丈夫越不爱你的时候，他越一直环绕你。哎呀，他越一直的注视在你的身上，等着你的心不要再注视你地上的良人，一注视他，哎，他就要快一点，丰丰富富倾倒他所有爱在你身上。我认识很多很多太太有外遇的，先生就是那个太太，他的先生有外遇哈。哎呀，他只要真实开始，不要再一直落在自己的愁苦里面，眼睛不要一直在定睛在他先生的跟那个外遇之间，好，他眼目开始转离那些，来专心的倾向神的时候，哎呀，神那个丰盛的爱就那样子的倾倒在他身上，远超过地上所有能够描述的爱情。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次讲到豪威尔。他们夫妻呢，神要他们去非洲服事，那要去服事之前，神叫他们先把他的孩子呢，给他的亲戚哈、来养，而且叫他连姓都改了，哈、改他们那边的名字，哈、那他那么不容易的，他顺服了，他去了非洲，可是神说，因着你这样的顺服，你可以跟我求一万个人的灵魂。结果他顺服去了，真的，神把一万个灵魂加给他，一万个灵魂，因着他舍掉他的孩子，神把一万个灵魂给他，而且呢，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发现这六年是他们最快乐的六年，还不止这样，我上个礼拜后半部没有讲到。他的儿子呢，在那一对夫妻的他的亲戚教养的底下，成为一个非常清纯爱主的青年人，一个非常有为的青年人。很多人都说很少看到一个那么清纯爱主的年轻人。那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的养父母就希望他当医生，好，那他呢，就告诉他的养父母说，神呼召他要全时间服侍主，好，那养父母也答应了他，尊重他哈。那他在养父母的答应底下，他就加入豪威尔的服侍的行列，哈，成为他父亲得力的帮手。你们发现，神常常要我们交出去、给出去，我们好像最宝贝的，其实是因为这个宝贝，地上的宝贝会残累我们的心呐、啊。那你顺服了，给出去了以后，你会发现神其实只是要你放下你可怜的一点点的爱，而他要把他丰盛的爱来取代你，丰盛的爱来充满你。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那一节圣经，就是耶稣说，人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的丈夫的，而不配做我的门徒。人家就会觉得说，耶稣为什么要那么严呐、哈，太过分了，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其实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所有的爱也只不过那一点点，只不过那一点点。所以我们以后单身的会开始清新小家，会开始教这个男女的交友与婚姻哈，我会讲到有一点，就是一个姊妹你要结婚的对象，如果那个弟兄啊，就是追你的时候，他眼中只有你啊，整个就是你呀、啊，你呀、啊、哈啊，就是只想跟你在一起，在公车上都是占位置，就是只给你哈，去哪里都是只是为你占位，这样的人你不要嫁给他。因为这样的人，他只有他的爱是很狭窄的，他很狭窄，所以他现在是这样爱你，可是结婚以后了就不会了，因为他的爱只有那么一点点，所以结婚以后呢，他上班也更累了，又有孩子也很累，他爱他自己都不够了，哪有办法爱你呢？好，有些太太都要点头了。可是呢，如果呢，你发现你交的那个男朋友啊，他说 我结婚以后，我一定是把耶稣摆第一，哈、啊，把弟兄姊妹的需要啊，教会的需要摆第二，你的需要摆第三，哈、啊。那可是这种人结婚以后啊，你从他身上会得着的爱，远比刚刚第一个会多很多。为什么？当一个人把神摆第一，他那样子的爱神，而且有从神来的爱去爱人的时候，虽然他把你摆第三了、啊，那个第三的爱啊，还是比刚刚那个第一的爱还要多，你知道？因为他的爱多嘛，他的爱多，所以你跟一个爱多的人生活在一起就快乐，就快乐，因为他的爱细腻、体贴、真实，而且一直有从上头来的爱来爱。而那个永远都只是目中只有你，目中只有你，结婚以后也只有我们的家。但是结婚以后，他的爱，人没有一直从上头来的爱的浇灌，越来越没有爱了。所以我们很需要像这个心腹一样，他一路上他都一直在跟这位心所爱的连在一起，所以他常常有新鲜的爱，常常有新鲜的爱给人，常常能够给出去。所以他不会结婚以后说因为工作很忙啊、又有孩子很累，他就没有时间再爱你了，没有精力再爱你，不会。他常常有新鲜的爱可以爱。那神他就是要用他那个丰盛无比的爱，要来取代，来换掉我们这个卑贱可怜的人。神的同在，他就是一直要把我们这个卑贱可怜的人取换掉，然后用他丰盛无比的爱来充满，来充满。那可是如果你抓住你那么一点点可怜的爱，就是不肯给出去，你就没有办法去承受他那个丰盛无比的大爱。就像郝威尔一样，他那个孩子他不给出去，他不会去经历到那个六年的那么快乐的服侍，而且赢得一万个灵魂。还有呢，神把他的孩子教养好了，再来成为他的帮手，多好啊。所以我们讲到爱的服侍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先被神的爱充满，我们更多被神的爱充满，我们才懂得爱神，我们的那个服侍才会有一种味道，特别的味道，是有那个爱的味素在里面的，不是硬邦邦的服侍。你看一个妻子，她的服侍，她所做出来的饭跟女佣人做出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她在爱里面来做，不是为了工匠。所以我们很需要多多的在被他的爱充满，然后在爱里面给出去。很多时候你还没有被爱充满，我们还没有被爱充满，就是因为我们还不愿意把这可怜的己给出去。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这样在爱里面被爱充满以至于给出去的时候，神就打通了我们里面的那个拦阻，那个拦阻，让爱的流就可以从我们身上一直的出去。如果你觉得你很不快乐，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太爱你自己。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就跟神说，她有一天她就哭在主的面前了，就说，主耶稣，我觉得你根本不爱我，哈、哦，你看我为你服侍，我那么忠心的服侍，哈、哦，可是我为什么遭遇的这样子，哈、哦，那个环境还一直这样都没有改变，我觉得你根本都不爱我。后来主只跟他讲一句话，主说，是因为你爱我不够。啊，这姊妹才醒悟过来，其实是因为她爱主不够，所以她的眼睛常常定睛在 主有没有赶快把我这个改变呢？主有没有赶快给我这个祝福啊？哈，是因为他爱神不够，不是神不爱他。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里面你不太快乐，好，或者你觉得哎呀我都服侍的比别人多，好，我都做的比别人多，我为什么总是要这么累，我的命好苦，就是因为不够爱神啊，太爱自己。真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一个常常在爱神爱人的人，他是最快乐的，真的最快乐。你在爱人里面，你就一直在享受爱人的快乐。你不是在等着怎么都没人来爱我，怎么都没有人来关心我，你不会的。一个人常常都是等着别人来关心他，这个人永远不会快乐，因为永远会觉得关心的不够。可是如果我们去爱人，你就发现你就常常在经历上头的爱的浇灌。有一位有两位姊妹，她们在一起在一起祷告，在一起亲近神等候主的时候，那主就跟她们讲，主说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是我不回来，而是跟随我的人单言我回来的日子。我最需要的就是你们要被我的爱充满，使你们能够成为爱的导管，把我的爱流通给这个世界的人，以至于神国的能力能够彰显在地上。如果每一个跟随我的人，就是这些称为基督徒的孩子，他们懂得为我而活，让我来活，活在我的里面，让我活在他们的里面，这个世界早就所有的人都被我的爱吸引来归向我了。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就是因为许多的基督徒不让我活在他的里面，不让我来活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更多的被神的爱来充满，让神来活在我们的里面，这整个世界，你的家，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都会开始改变。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是在追求属灵，我们不是在追求要多知道很多的知识，看看有没有在听一些比较新一点的道理。我们乃是要追求活在他的爱里面。神就是爱，他要我们早早饱尝他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那一个充满着爱的人，你会发现他什么都不一样，他唱诗歌也不一样，他 唱诗歌不会只是我的主我心爱你，他不会是唱这样，他一定充满了爱的感情，那个他不是只是动口而已，他不是只是动口，他唱诗他的那个味道会不一样，他会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充满了爱来唱那个诗歌。所以我们每一天很重要的从早上起来就是，主啊，让我更认识你的爱，主啊，你就是爱，可是为什么我里面那么没有爱，那么贫穷？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爱，所以很容易不耐烦，所以很容易觉得生活枯燥。你看一个恋爱的人啊，世界都变得更美丽，对不对？因为他一直在爱里面嘛。可是世人恋爱的时间多么短啊！但是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一生都在恋爱，你可以像以诺一样一直在恋爱，一直在与神同行，可以生儿养女里面一直在 恋爱。所以我们多么需要跟主说，主啊，更多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从早起来我每天要追求的是这个。我们如果不是更多的要被他的爱充满，你会发现渐渐你成为基督徒多年以后，一种呢就是不再想服侍，像那个大儿子一样生气不踏入教会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成为服侍狂，很爱服侍，可是呢没有爱，没有爱，他只是很爱查经，很爱带查经，可是呢他带领查经的这些人他根本不爱，他只是爱发表那个查经的这个心得，看我笔记做得多好，要赶快分享给你们。所以他变成服侍狂啊，很爱服侍。你相不相信我们以前在洛杉矶有一个人，有一个老弟兄啊，我们礼拜六那个查经啊，他就来，他一坐下来以后，我们那一天是查新约的哪个地方啊，我好像忘掉了，把彼得前书还是什么，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啊，然后呢他就把雅各书，他就开始讲到旧约的雅各，然后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他一个人大概就讲了差不多30几分钟，后来而且好像停不下来，后来有人就告诉我说他在他们教会他就是很爱查经很爱发表，可是在家里对他太太很凶很凶，为什么？一个人已经习惯了，就是爱分享他所得的，他整个头脑就是爱分享他所得的，可是他不是活在爱里面，他神就是爱，他不是更多的活在他的爱里面，那个圣经并不是使他更多来认识神的诚实温和珍贵，以至于更爱主，更爱这位主。我知道他为什么雅各书他那一章他都没什么好交通的，因为雅各书都讲到实际生活嘛，他没有什么好交通，他就开始讲到旧约的雅各，根本不相关的。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每一天到底在追求什么。有些人每一天是来赶特会，可是特会呢就是要听一些我们心里点的道理，或者要追求一下有没有特殊的经验，有没有倒在地上，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经验，可是呢你回到家 你有没有因此你的爱更多了。我好感谢主，我看了牧主家训我们当中许多人的见证，回去以后哎呀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面去上班，在神的同在里面，在家活在家中，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聚会，有没有使我们里面更柔软，更被他的爱充满，以至于更乐意来服侍主，更乐意去服侍人。有时候在神的家里面哦，说要带查经的很多人要，很多人愿意，可是说希望这个去帮忙儿童主日学照顾 baby 的这个没有人愿意，没有人愿意。可是我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哦，后者都很多，很多人很喜欢做，为什么？因为他们尝到了那个在爱里面去扫教会的厕所，在爱里面去照顾这些 baby， 哎，神的同在特别丰富。为什么？因为给出去，每个人都要追求啊！我还单身，我为什么要去照顾那些 baby？ 可是，在我们新组，很多单身都很愿意轮流的去照顾那些 baby， 因为他们尝到了。在爱里面的给出去舍己，那个神的恩典同在，他同在的奖赏多么大。 所以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说主啊，让我成为爱的导管，像这个雅各的女子一样，那你需要明白圣经里面说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对不对？好，保罗说，他们说你们因爱，我常常纪念你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如果我们要成为爱的导管，我们要预备就是要多受劳苦，多一点劳苦，好，而不要当我们祷告说主啊，我让我成为爱的导管，可是呢开始有一些麻烦的事要请你做啊，比较一些费时费力的事临到你，你就开始赶快退掉，那你可以祷告到主再来，你永远不会成为爱的导管。所以有时候需要知道我们到底在祷告什么。你真的愿意成为爱的导管吗？感谢主，我们教会开始很快会开始有儿童主日学。好，希望弟兄姊妹有心有负担可以帮忙带儿童主日学的请跟潘可人报名。那另外呢，我们青少年团契这个礼拜天开始有青少年的英文的主日崇拜。好，邓可弟兄呢也想要训练几位可以以后在青少年团契里面服侍的，好，以至于有时候如果偶尔有一次他不在，他们可以在那里带。如果你对青少年有负担，你可以向我报名。这些服侍都对都是一个给出去，是一个给出去。可是呢当我们愿意这样把我们的时间我的享受主的时间给出去那主会留意的报答你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爱的导管，我们需要去爱那个麻烦的事情，而且去拥抱他。那个 Teresa， 那个小 Teresa， 他就特别懂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天然的老自己都喜欢安逸享受舒服的，所以那个小 Teresa 他很留意自己那个天然老自己的倾向。当他天然老自己想要懒惰一点，想要享受舒服一点，想要贪便宜一点，他就使自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他就是这样。所以神的同在自然就在他的身上那么真实，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他就是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就是这样的神。所以他一定喜欢住在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人里面啊，一个很自私啊，永远都只求我的益处，别人多爱我一点，多关心我一点，神住在他里面就很不舒服嘛，因为个性不相合啊，对不对？个性不相合，没有办法，这个总是物以类聚啊。神也是，所以有一首诗歌就讲到说，有人就问，就是说，他就问主，那个有一首诗歌作者他就问主说：“主啊，请你告诉我能够与你同行的秘诀。”他说：“主就告诉他说，甘当苦劳，喜遇繁琐。甘当苦劳。”喜遇繁琐，没有人喜欢遇到繁琐的，也没有人甘当苦劳的，那都是跟我们天性很违背的。可是呢，主说你要与我同行，你要我与你同行，这就是秘诀。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让主那么丰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要保持他的同在，我们要去留意这样的事。我很感谢主，在我们新竹的许多弟兄姊妹所有的教导，他们那么认真的去听而且去做。好，所以我们新竹实在那个常常有很多很可爱的很美事，例如我们那时候教会在九楼那早上聚会，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弟兄，他就住在那一栋大楼的七楼，他就会自己一个人等到大家都离开了他才上来干什么？他来看看诗本有没有摆好，那个灯有没有关好，哪里有没有厕所有没有需要清理的，他就是自己很主动去做这些事，而且 不求人家看见，不求人家的称赞。所以这个弟兄才来教会没有很久，他就很有主的同在。所以主的同在不是你每次跪在那啊呼求啊呼求啊，可是生活里面却永远都是我就把主挤出去了嘛。所以我们需要很留意，常常有那个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你可以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一直把爱情给神，在我们所有的做任何事里面都可以一直在那把爱浇奠在主的身上。那这里雅各的女子这里讲到，她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心腹她的那个服侍有一个她特定的合场，在第八章后面她十二节她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心腹她有她特定的葡萄园，她就是要带领人能够成为耶稣的心腹，让耶稣来提亲的时候不要好像失败了，是能够结成这个亲，来提亲的时候这个小妹是预备好的。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留意一个服侍，绝对不要在教会里的服侍只是停留在一些做一些事情，搬运一些事情，一些东西，好，或者开会，做一些事务上的事而已。我们要让我们的爱集于个人。神是爱，他就是要去爱世人，他不是爱事情，他不是爱那个东西，他是爱世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每一个追求主的，我们也很需要留意，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绝对不要只停留在一些事务性的事情上。我有没有固定有几个人是我固定在关怀他的，而且不只关怀这几个人，他们常常在关怀人，常常在关怀人。我们的 Dirk 弟兄哦，我常常很看着他，我很受感动。可以说他是个美国人，对中国人他根本不认识的，好，可是呢他每一次来他就是对每一个很充满了兴趣，很有爱，很想认识你，很想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那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更多的这样用他的爱充满我，充满我，好让我们的爱常常给予个人，这个人那个人。有一些人他说他很爱主啊，他在教会有服侍啊，那我会问他那是什么样的服侍啊。如果他的服侍都只是事务性的，他并没有说他有在关爱一些人，那我会觉得这个生命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生命，还是很幼嫩的，对不对？因为神爱世人，神如果在你的里面，你一定会去爱世人的，更何况一定要先爱自己家中的，对不对？我们有一小妹，她还没有长大，我们应该要去爱她，使她能够让主来提亲。好，那有一位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他呢，他去非洲宣教，那这个宣教士后来死于那个食人族，被食人族杀害。那他刚开始去非洲宣教的时候呢，他就是很爱那一些土著哦，他一直到死亡的前一刻，他还是深爱着那一些食人族。这是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弟兄做见证。那他到那个非洲去呢，他就是因着他爱那些土著，很快就是开始有土著都清早就来到他的房子前面要听他讲道。好，那然后呢他讲了道以后，后来然后他就有一些土著来到他面前呢，都是 他就会为他们包扎他们的伤口啊，哈、哦。虽然他不是医生，可是他就会帮他们包扎绷带啊，哈、哦，帮他们这个洗伤口哈、哦，然后再为他们祷告。哎，就在这样里面呢，神迹就开始产生了，哈、哦，有很多土著就得着医治。以至于就越来越多土著就常常都是带着病痛来到他面前，结果他就忙着在为他们这个服侍这些贫穷的土著啊，洗伤口啊，包扎，为他们祷告，他就没有时间再去别村落去传道。可是这样服侍到一个地步，他整个人快要崩溃了，好、哦，所以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他需要返乡去有一段时间的休假，好、哦、啊、哦，那所以他就跟。那些土著就很舍不得他离开啊，哈，很难过，他就安慰他们，他说：“你们不要难过，我回去休假的期间呢，有另外一位医生，是真的有医学常识的医生，他会来，哈、哦，他会来照顾你们。”就这位医生，他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这位医生呢，医生宣教士就来了。那他来呢，他就服侍这些土著呢，是用他的医学常识来服侍他们的，好，实际的医疗他们，好。那第一天就很多的土著来，隔天就比较少了，第三天又更少了，一个礼拜以后就没有土著来了。那这个医生就搞不清为什么，到底什么一回事，他就去问有一个那个土著传道人，好，非洲的传道人，好，他就去问他。那他就很不想讲，他就一直拜托，请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们都不来了？他说，因为哈、哦，我问过了他们了，他们告诉我说哈、哦，第一个宣教士来啊、哦，是用爱在服侍他们，好、哦，可是他们说你呢，纯粹只是出于一种义务，并不带着爱。那这位医生就说，那他们是怎么分辨的呢？好、哦，他说他们望入你灵魂的窗子，所看到的是责任，却没有爱。另外那一个人呢，则是全心的在爱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都给我们光照，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更多用爱来充满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如果都只是尽责任尽义务，都没有功效的，没有功效的。包括一个家庭主妇，你在家里面，你也可以每一次就带着这个责任感在那煮饭，好，在那给孩子洗澡，好，可是只是在那尽义务尽责任，你没有常常从神领受新鲜的爱啊，煮什么好吃的给他们吃，好。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都忙在那一些饮食上，哈、哦，就是简单，但是常常有新鲜的爱。否则的话，事情是照样要做，但是里面会觉得很疲累。上班也一样，服侍也是，每一样的事，你会发现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物，久了都叫人厌烦，叫人疲累。可是，如果我们更多的要主自己，常常一早起来就要主啊，你新鲜的爱要来充满我，主啊，我里面还有什么拦阻你的？你要光照我。常常最拦阻圣灵的那个浇灌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己。那个爱己的心，好，那个保护自己，为我自己，那个给出去，主啊，今天有没有谁你要我去爱他的，要我去关怀他的，有没有谁你要我打电话关怀他，有没有谁你要我为他祷告，要我探访的，如果我们更多这样给出去，你会发现我们虽然一样在做这些事，可是常常有新鲜的爱在喜乐里面来做。像这个心腹，你会发现他那么忙了、哦、可是你从他的话语里面，你会发现他充满了爱，他充满了爱，而且他的生命那么丰富，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他是一个在爱里面那么喜乐的人。还有我们有时候周遭有一些人有一些缺点有一些软弱那我们也要用爱来服侍，就是不是只是在那一直谈论一直谈论这个人最近实在很软弱那个人很冷淡那个人实在毛病很多那个人总是怎样我们要只是在那谈论我有一次主就光照我，就是有一个人我会觉得他怎么那个不在这里在台湾我就是这一次回台湾的时候，那因为我觉得他怎么那么多年了还一直落在那个黑暗里面，为什么不出来怎么他怎么有办法让那个黑暗愤怒在里面那么久所以我里面就会觉得他怎么这样子可是呢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怎么黑暗还是没有出来，还是在那个黑暗里面，我就我一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主就光照我，主说那你为他的这个黑暗祷告了多少。哎呀我就很羞愧，对，我会觉得哎呀他是一个追求主那么久的人，怎么还这样一直在那个愤怒纷争里面那么久还不愿意饶恕不愿意出来，可是我并没有好好来为他这个祷告。当然他的这些黑暗也伤到我，我愿意饶恕，可是我并没有好好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在主面前悔改认罪，以至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就开始每一天都用爱来为他祷告，用一个爱的眼光来为他祷告。好，我就像每天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有一天忽然间主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他开始出来了，从那些黑暗里面出来。哎呀我那么快乐，我就一个很深的感受，主啊真的只有在爱里的服侍才有功效，只有我们用爱为你周遭的一切不完全的事不完全的人在那祷告，用爱在那祷告才能够对他有帮助。所以我们这两次就是讲到爱的侍奉，我们求主让我们更被他的爱充满，不要像那些门徒，那些门徒跟随耶稣呢，虽然他们跟随耶稣听耶稣很多的教训，可是他们的心没有爱。所以呢 当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那个村庄不接待耶稣，他们就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那个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他们。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那些门徒也是主啊赶快打发他们走吧，说啊赶快叫他们散去，主说不，天晚了你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哎，发现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他常常就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可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很容易就说哎呀我也很累了，主啊快点打发他们走吧，主说你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吃。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更认识他的爱，更被他的爱充满。我们很需要像雅各的这个女子一样，常常被他的新鲜的爱浇灌充满，好像我们活在他的爱里面，在爱里面来侍奉他，在爱里面来侍奉他，以至于我们就有从他来的爱来爱人。那样子的追求你会发现很踏实，这条路是很正确的，而且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喜乐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18首，218首。我有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每一天一直用他的爱火烧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走光明的路径，但是呢至终他就是要一直要我们把这个爱流出去，去救一个灵魂。好不好，我们起立唱。 节，请坐。
Thank you.
这两次的讲的爱的侍奉，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有你，都有你侍奉的合场，在你生活里面真的去求主更多用爱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导管，常常把爱流出去，成为我们每一天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更多的被爱充满，更多的让爱流出去，好不好？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哎，你要来前面追求的可以来前面，求主的大爱大大的充满我们。第一节到第三节很重要，需要先主把我这个己给出去。我要